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近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出访日本后宣称韩日迈向合作新时代，但此次访问在韩国引起巨大争议，被美国绑在一起的日韩关系能否在缺乏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实现共荣？作为亚洲两个半导体强国，韩日合作是否会给包括中国半导体行业在内的全球半导体行业带来改变？辽宁大学美国与东亚研究院院长吕超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众所周知，除了强征劳工问题，日韩之间还存在着慰安妇问题和领土争议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题。谈到缺乏民意基础的日韩关系能否得到真正恢复时，吕超院长表示，
这次尹锡悦对日本的访问，我们也看到了在韩国进行了非常大的这种民意的反对，包括这个在野党都组织了非常庞大的这种反对，激起了民意非常愤怒的感情。因为这次访问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提出了所谓的对二战劳工赔偿问题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在韩国民众眼睛里边，这是一个耻辱外交，就是由韩国拿钱来代替日本赔偿劳工这样一个方案，这激起了这个韩国民众激烈的反对，所以尹锡悦总统的支持率呢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下所建立的所谓日韩的这种关系，应该说既缺乏民意基础，也没有解决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争议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日韩关系究竟会走多远，走到什么程度，这个还需要观察。但总的来讲，韩国在野党和韩国民众的这种激烈的反对情绪，这个我想应该是对今后韩国日韩关系的走向呢，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
尽管美国有意撮合，但是在专家吕超看来，美日韩的军事合作并非如美国所愿。他分析指出，
实际上我们都看到了，这次所谓日韩关系的和解并不像这个岸田和尹锡悦总统自己所说的那么和解，解决了一些问题，今后要走向一个合作的新时期。我们看到这次日韩能够合作，一个主要的背后推手，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被美国的所谓的拉郎配吧，这个日韩之间不但存在着领土问题、这个历史争议问题，还有经济方面的合作，各方面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呢，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也就是在日韩之间呢，相互缺乏基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这次美国重点呢，还撮合日韩之间和解，主要还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这个整体的印太战略服务，也就是说想把日韩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共进退，这是美国的一个中心目的。美国对日韩之间民众如何这个有剧烈的这种敌对情绪这些方面，美国并不在意，它重要的是要把这个过去韩国所推行的相对这个中立性的这样一个立场呢，要把它完全的这个和日本呢撮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很多日韩之间固有的矛盾呢不会解决。表面上所谓的美日韩，特别是有关军事情报交换这些方面，有可能这个有一个积极的推进，其他方面呢我们并不认为有很顺利的解决。但是即使如此，这个美日韩的军事合作呢，也并非像这个美国所如愿那样打造一个印太一个新的这个三角同盟啊，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并不会轻易解决。 另外美国强力的要绑架日本和韩国，在印太地区同中国以及俄罗斯以及这个相关国家呢进行这种敌对性的关系。这种情况下，我想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它也有自己本身的这种安全战略考虑。如果是一意的跟在美国后边与这个印太地区各国人民为敌的话，对于日本和韩国也未必带来好处。
本月日本宣布解除对韩出口光刻材料限制，谈到这是否标志着日韩半导体进入合作新时代，两国合作会给中国半导体行业以及全球半导体行业带来怎样的改变时，吕超院长认为，
首先这个日韩之间关于这个半导体材料方面的争执呢，是日本强加给韩国的，所以这次呢，日本出于这个美国的意图，对韩和解的意图呢，日韩之间半导体领域的一些竞争关系呢，或者是制裁关系呢，有所缓和，就是说日本提出三月份要解除对韩的这种半导体材料的这种制裁，但这只是一个表面，因为根本上来讲，韩国和日本的半导体领域在高科技领域呢，存在着一个激烈的竞争关系，不是简单的解除一个原材料制裁问题就能解决的。还有呢，现在是国际社会呢，在经济方面逐渐的趋于这个一体化，形成了这个产业链和供应链，所以日韩之间这种在比较小的领域里实现了这种和解呢，并不会解决日韩之间经济竞争的一个这个深刻的矛盾。对于这个国际社会上来讲呢，美国在组织所谓的芯片的四方联盟呢，也想把韩国拉进来，它的目的呢是针对中国的，敌对中国的。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使韩国进入一个非常为难的这个状态，因为它的这个半导体的主要市场呢是在中国。如果是按照美国的指挥棒形式，有可能僵化对中的在科技领域的一些合作，特别是半导体领域的合作，使韩国蒙受这个无可弥补的这样的损失，这对韩国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所以美国拼凑的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来力邀韩国参加，韩国是不是会参加，我们还要具体的观察。但总体来讲，国际市场已经形成的这种供应链和产业链呢，如果一旦遭到破坏，对谁都是巨大的损失，有可能韩国受到的损失，美国未必会给予补偿，所以韩国会对所谓加入芯片四方同盟会慎重考虑的。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